其实不是，我是贵州的。真的，你一说到贵州，你首先想到的就是什么呢？穿着民族服饰的苗族人民，他们的苗吟，他们唱着山歌。你会发现，大家想一下，你会发现，其实贵州省的这种感受，它就像一个大染一样的深蓝色，它有很多真的很神秘的地方，你要去发掘，你要去看到他们是怎么样住在山顶的房子，他们是怎么住在所谓的苗寨的那种吊脚楼的建筑里面去，他们的生活方式啊，他们是怎么样通过这个叫稻田鱼，他们怎么去做那些让大家觉得说这个味道啊难以接受的一些奇怪的臭味啊，不管是像牛瘪火锅，如果大家知道啊，那个在牛的胃里面还未被消化的草料，他把它拿过来发酵的这种特殊的味道，然后进行加工成为了火锅。还有一个事儿叫沙酸，也是发臭的一个食物。你看在贵州人民的这个口味当中，他都有对食物的味道都非常的神秘，对不对？非常的怪诞。贵州是你得慢慢去酿在里面去，你得慢慢去品尝，就是说在大山的，而且这种大山不像是云南的那种很耸立的很直接的山，贵州的山是连绵不绝的。所以我一开头说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就它的山都是延绵不绝的山脉，里面真的是那些苗族人的那些他们的生活，还有巴沙族能够去配枪的民族，现在还可以配枪去打猎的，很原始的这种生态关系。他们还保有以物易物的这种方式，所以很值得研究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在安顺的屯堡，就你会发现贵州其实很离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其实是比较偏远的，就游离的。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像之前所说的那个麝香夫人，为什么她的贡献会那么大，因为当时明朝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在贵州就有很多的土司小皇帝，就山高皇帝远说的就我们这里，而且还有很多在可能打仗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历史的败将来到贵州的，变成了一个叫做南夷之地。而且他还是干嘛呢，要进入四川中间的一条线，所以叫一线天，就是像你可以理解为在地图上面你要去云南，要去到和外邦去交流，你必须要首先穿过贵州这条线，所以叫一线天。里面有很多的苗族人，有很多的叫做彝族人，所以你看它真的是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包括像近几年的我们说这个音乐逐渐的国风，有很多的原生态的一些乐队，他们也去挖掘了贵州他们本身的少数民族的这种生态来爆发。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音乐当中的叫做你会发现西南叫 rapper， 叫地下 rapper， 四川成都是非常有名的，对不对？而且是那种很直感的直接的，对吧？老子明天不上班，妈很直接的输出你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但是贵州的贵阳的 rapper 好像也不一样，贵州的 rapper 特别贵阳的 rapper 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呢，他深受民谣的这种文化的洗礼啊。我跟你说几个贵州的这个人物你就知道啊。姚十三，至今的一个民族歌手，他之前写过一个叫做二娘的一个民乐，那这个民乐其实说的就是在小山村出现的那种感觉啊，小山村的那种可能独有的那种情景，所以这个就是他姚十三当中，就是他的音乐当中所暗含的那种淡淡的啊，在这种很不能叫落后，应该是叫做可能经济不发达地区啊，他们独有的一些这种特质的文化和他们所处的那种人生境遇里面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也会非常熟悉的啊，唱小半。好像是读阜阳一中的谁呢，他叫做陈立，那他写的一些歌曲就会有一些张扬啊，易燃易爆炸，然后他的这个词位就是他的表达自我的那个部分是很外放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在贵阳的这个文化下面，他诞生出来了这种原生态的有高姿态宣放自我的能够对野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姿态，那也有像民俗的民谣式的忧伤式的小人物式的市井式的平淡式的去描述在落后的地方啊， 纯粹感情当中的一种很，你要点一杆烟，你才能够敏锐的感受到的那份微妙的变化和情感，就是这种很矛盾啊，但是又不得不说的一些情感。所以到时候你可以去放一下，就姚十三说的二娘，她干嘛呢？她里面又把贵州的那种很土到极致的方言做一个外化啊，她就说她虽然你听起来很搞笑，但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歌词当中，它所蕴含出来的那种像祥林嫂似的那种大众俗意义上的那种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很每次只要聊到贵州，聊到贵州音乐，我都会很动容的。也会有什么呢？也会有像之前的阿朵啊，也是代表着通过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去发声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式的力量。如果你去看一下阿朵，她会有国外的一些演出，还有就是龚琳娜，她也是我们说民族的这个角度去长出来的歌手啊，去通过乡野当中去搜集到不同的发声方式啊，不同的文化的表现。所以这就是贵州神秘诡谲，它有原生态。他有小市民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再去看关于西南的那些电影啊，包括像毕赣导演的《路边野餐》，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当时寻枪写的在西南小镇的一个悬疑片啊，还有之前特别大火的啊，这个叫做好像是那个叫做你妈说你什么麻花情那个是啥？哎呀，我一下子忘记了，怎么素汐演的？任素汐演的，让人很感动的。任素汐还有和当时我不是药神里面的黄毛啊，我一下子记不了他是谁了。啊，他们一起演的一个，
歌我记得叫《湖广生
对，这部电影里面所讲的就是那种悲情式的，在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的一个故事，所以这就是你看，让我觉得很在中国的广阔的文化当中，有这么样一个很特殊的、神秘的、诡谲的，在当下的网络背景当中，在当下的网络环境当中。他又因为折耳根啊，因为村超，因为像毛毛姐的爆火，好嗨哦，这样的一个很魔性式的文化出圈，你会发现这背后所承载的那种被开掘的、待挖掘的文化，所以真的是作为贵州人，真的是很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贵州去真实的去品味啊，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文化背后的那些故事啊，包括向大家极力推荐的寡妇王二娘。我每次在 KTV，就你只要听我唱，你第一次，你绝对会笑笑喷，但是到第二次、第三次，你看他的婉转的后面的尾音，和他很直抒胸臆的表达出他的当下此刻的心情的那种悲壮，你说了就会非常感动。所以这就是贵州文化当中的什么呢？神秘诡谲，而又有那么一小点点缺憾。在这样的缺陷和缺憾当中呢，你又能够品味到它没有未被开采的原生态，所以这就是贵州，真的，包括茅台呀，还有它特别好吃的一些小吃啊，包括之前各个美食 UP 主来贵州去宣传贵州的酱爆牛肉啊，贵州的牛肉粉啊，贵州的辣子鸡啊，贵州的多各种各样的火锅啊，什么坨坨粉火锅啊，什么豆豉地摊火锅。就是他真的吃的很多，所以欢迎大家真的能够来到贵阳的这个城市，去往那些山间小野当中，去感受最纯粹的、质朴的贵州的原生态文化。
就很不错，还很多元的。邓超在这个前段时间也很火。
我觉得贵州的村超是一个真的是叫做自下而上的行为它是一个。真实的由当地的人们去发起的一项活动，所以它没有任何的商业化，
所以是热爱吗？
是就是热爱，因为这是他们常有的活动，只不过说被大家看到了啊，原来，在足球文化或在这种竞争文化当中的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从自下而上，对他非常感兴趣，自发式的去热爱，去推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村里面的竞赛啊，然后可能是各个村里面的各个小队，或者以后会有各个市、各个县，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它的火，我一点不感到意外，反而是我是觉得它可能火得太慢，或者说大家可能对它的感受也只是那波流量推涨起来，而没有真正的可能感受到那个氛围，就是一个人在那个场地。 和空间里面和很多人在那个场地和空间里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当你不管你喜不喜欢球，只要你到了那个很热闹的氛围，你一定会被带动起来，会被感染起来。而且他们都是非常的原生态的自发式的去宣传，去喜欢足球，喜欢篮球，喜欢球类的赛事。所以这个是村超它的意义所在，也是我觉得我觉得贵州人民给到大家的一个最为质朴的这个面貌吧。所以我觉得村超办得很好，然后我希望他村超可以结合，比如之前也有像明星的球队啊，然后去那边踢球，然后去那边去感受一下当时很热闹的氛围。还有一个，其实说到热闹，在贵州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所谓的贵州的苗年，十三年过一次，他们会摆很长的长桌宴，然后去宴请来自四方四面八方来田的，就来前来这个贵州的游客。
亚凤他十三年一次，最近是可以在哪，
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估计你、哦、你对
三几年，
对、
哦、那就很遥远了。
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发现在那个新浪微博里面也有热搜，就是说啊，导员我要请假回家过年，过的就是少数民族的年啊。
那你觉得贵州现在旅游有什么困境吗？还有它这个数据上看可能有很多很精彩的地方吗？背后有没有一些你的担忧呢？
其实我担忧蛮大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旅游有的时候不可持续。为什么呢？就像是热闹的事情总有冷场的时候，对吧？它总有一个冷场和热场的周期，而在那个冷周期的时候，那怎么去面对？就作为全省的一个可能对自己的经济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它到底怎么样常态化的去把握它的热点，去把握全国人民对它景点的喜爱。我想这是很难的，包括各个景点啊要怎么配合，要怎么听劝啊，其实都是我们说热点式的，它是有时效性的，而这样的时效性其实就不是很健康。它可以作为你的什么，它可以作为是你的副业，它不应该是你的主业。但是贵州因为它本身的地理位置和它本身的基础而决定了它可能没有办法像沿海地区一样，或者说像它旁边的兄弟城市啊，这个成都和重庆一样，就他没有办法做到能够把很强大的产业集群或他背后的这种高效的资源所盘踞，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未来贵州的民族文化要怎么去往外延，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大力的发展它的旅游产业，因为不是旅游产业，说错了，应该是要大力发展它的文化产业。对，文化产业啊，不管是你说拍一个综艺啊，还是说你去做很多的一些活动，这种活动可能不一定是旅游性的，它可能就是常发的，比如说可能宣传某种文化故事啊，或者说通过我们说更多的这种教育游学的方式，能够让大家参与进来。因为之前我说这个教育游学是就觉得大可不必，就是说可能对于我们选择出行的人来说，对吧，你没有必要说你要带着一个学习的意义去旅游。但是它不作为旅游行业而作为一个文化行业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变了，就是你的心态不是旅游而是学习，只是在学习当中旅游而已。如果你是这个心态，那游学当然完全 OK， 而且现在需求也非常大。所以也希望很多做教育的公司能够来到贵州去挖掘它的贵州文化，然后把它宣扬出去，或者说让大家能够看到它背后的原生态的这种原汁原味的这种文化属性。这个是我觉得大家能够做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其实很遗憾的是贵州在逐步的失去人才。它像东北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河南四省一样，都是去到了经济更发达的地方去谋求自身的发展，而更多有实力能返乡的人和回流的人才还是很少。所以也是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帮衬一把贵州啊，帮衬一把家乡，能够让它更好，或更加的能够去摆脱啊当下可能它被引以为傲的这个旅游业啊，让它从主业变成副业啊。当然还有我们说大数据的这个产业在驱动着贵州转型， 所以贵州叫多彩贵州嘛啊，就是它各个文化上、啊、还是产业上可能都需要再更进一步，这也是标语当中所期望的那样。那其实你会发现在贵州除了前一句的多彩贵州，其实还有后面一部分，那后面一部分叫什么呢？后面一部分其实是叫最美贵州。那其实这个最当时写的是什么呢？是醉人的醉，就是因为茅台啊，可能它让大家有一种心旷神怡啊，然后有一种就是回到这样的一个好客的啊，充满热情的一个地方，能够感受到它的飘逸，所以用醉这个词这个字。所以你会发现是这样的。嗯，但是贵州不应该止步于酱香科技，嗯，所以我是觉得贵州可能需要在后面再继续加油的地方。
你说这个困境，东北其实也同样面临。其实可能东北的现在可能会是一些地区的未来，就是说可能有点残酷，但是因为东北是很早人口就开始流失了嘛，所以这个转型还挺重要的。尤其是比如说往文化上转，因为东北以前可能是老工业革命基地嘛，但是后来就是这个现在应该可以直接说了吧，因为那个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叫
漫长的季节的一个电视剧，
就是叫辛爽拍的一个电视剧，就这个电影里面的话，就是拍了一个工厂的一个事情嘛，就是厂长那时候有一个制度嘛，其实大家都是跟着一个卖水果相关的一个人，然后来一起学的这样的一件事儿，然后很多在东北的一个工厂，然后进行了一个改革。改革的话就是这个厂子，它之前本来你看着效益还挺好的，就是然后突然有一天厂长说亏损了，亏损可能几千万上亿了都。然后但是我厂长非常的伟大高风亮节，那我就把这个烂摊子我给承接了吧，就厂长牺牲很大嘛，然后他就把这个给接收了，然后呢其他的有的优秀的工人就被返聘回去，那可能有的不太优秀可能就下岗失业了，同时还有很多的这个工厂可能就关停了，造成大量的人下岗。然后那个时候国家有补贴，但是就是也是一个歌手嘛，就是我的歌声里的那个歌手，他的母亲嘛，做了一个事情嘛，就是把很多的这个下岗的资金就给揣到自己兜里了嘛。那很多人这个资金也没有得到那么多，然后突然就从工厂失业了。因为养凤在工厂，那可能你干的，比如说你是拿个扳手扭东西这样的一个工作吧，那你这个技能好像也不支持你去出去干一个别的，对吧？除了工厂这个你这个岗位，对吧？他把你这个劳动给异化了，然后给你给拆解成这个环节，你好像你这个技能没有办法去上外面施展。然后那外面的话也不像现在啊，有这么多好的商业氛围，所以你能做的事情也不太多，你就只能去外地去谋生。所以东北那个时候就有人开始流失了嘛，然后在当地的可能就只能做一些餐饮业。那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个天赋，一个是经营的天赋，还有个就是你做美食的这个味道也是需要一个天赋的，而且呢竞争很大呀，就是可能有这一下下岗了十个人，对吧？有五个人都去卖烧烤了，那你怎么去跟人竞争呢？你存活不下来怎么办？下岗的一些人可能就去外地，对吧？那有的可能没有一些技能，那这些人的生存在当时都是非常的艰难和心酸吧。然后就今年算是唯一赶上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情了，就是这个旅游然后突然火爆了，在这之前就基本没有，所以大家在这个地区别想说也看不到希望。而且东北它的旅游资源那明显还有名气明显不如这个西南地区，对吧？在就除了雪的话，大家不会想到太多的这个标签和符号，那他没有旅游业也对，那所以那大家都要找自己的出路，就都会往各个地方分散，就是他是一个老龄化先行军吧。对，然后今年有这个好转，那希望就像你说的，就可能把文化注入进来，让这个旅游这个热度可以持续下去，可能对这个地区的影响能都更好一点。然后这次有一个就是大家在这个哈尔滨的最后一站嘛，就是那个731的那个罪证就是陈列馆， 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挺难谈的一个话题吧。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今天我看了那个一个731电影的一个影片，叫《黑太阳731》。对，然后这个我很矛盾，我推荐大家去看，我又不太推荐大家去看。你说我不太敢看的电影，恐怖片可能不太敢看，但是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件吗？我都不敢看。对，所以我不推荐大家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导演拍的有点太写实了。对，然后他可能用了一些真的实体，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我比较不太喜欢的点吧，就我据我了解后，我看那个电影，我感觉那个老鼠和猫是真的被伤害掉了，然后演出了那种效果，因为当时没有那些特效，对，所以拍出来是很血腥和残酷的。但是影片它能呈现出来的远远没有现实那么残酷，因为我看到的只是几个人被特写出来了。但实际上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被他们就是用这个残暴的行为给，都不能说他是杀害了，就是他就是根本没有把这些生命当成人来看，就可以直接说那些人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有很多人嘛，就是其中他那个部队的那个队长叫石井四郎，他是在49年的时候得了那个咽喉癌，就死于东京了，但是那里面还有很多人。就是比如说，他有一个第二任部队的这个队长叫北野政次，他后来就成了日本学术会议的南极特别委员。然后还有呢，有一个叫吉村寿人的，他回到日本之后，他就担任了这个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那这样的还有很多，就是他们很多都从医了。那结果为什么是这样呢？明明他们是一个战败国。完了，我们再往前推一点，就是他们为了掩盖这个行为，他们把他们的一些数据，就是他们进行这些就残忍的实验的一个数据吧，就是跟美国进行了一个交换。那交换完之后的话，美国就跟苏联说这些人失踪了，那就把他们这个行为就给搪塞过去了。然后就他们回国都在一些医学这个相关的一些领域里面工作，对吧？以及他把这个资料交给了美国。那后面有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延展的去想一下，就是去干嘛了？就这个电影让我看的是，就是我看到的就是我这个呼吸都有一些急促了，就是我好像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电影，就是让我产生这种感觉的这种电影，就是我的呼吸会显得很急促，那我平常也不会说。就是说，有这么大的一个冲击力吧。就是你说我是看的，可能我都没有办法看，就没有办法直视。他把那个就是他们做实验的过程就给你呈现。有一个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害怕的小伙伴，可能就可能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了。他把人放到冰天雪地里面，然后他的胳膊就浇那个凉水去冻他，然后冻了就是给他冻的那个手可能都已经冰冻了。然后他们测试就是多长时间这个手会冰冻，然后他会把这个胳膊直接给就那个掉，对，然后还会做那种急速冷冻的这个实验，然后大家去那个731的那个罪行陈列馆应该也能看到一些相关的东西，就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去想象的话，我觉得你很难想象吧。然后他们还做了一些就是低压抽氧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然后他会得到就是所谓的数据嘛，然后更主要的是研究那个低温的那个细菌弹，他们想通过这个来，扭转他们就是这个战争不利的这个局面，但是最终他们是提前战败了。然后这些东西走的时候比较仓促，他没有全部的给销毁掉，然后这些行为就被暴露出来了。就是我不能说所有的这个地区的人。就是他都是这样的，但是我只能对于这些小鬼子，我只能说他们畜生都不如。就是他这个用语言可能都难以去描述了。你是打仗，战争肯定会残忍嘛。然后他就你居然可以对一个人就是这样去做。我刚才说他们的除了他们的那个队长嘛，像是好像遭了报应一样，直接就得了那个喉癌就挂了嘛。那其他的人。他居然可以心安理得的在医学院里面当教授，然后穿着西装革履的，然后在上面光明正大的讲一些知识，然后教给他的一些学生，对吧？人模狗样的，然后很有社会地位， 那就说明他自己内心是自洽的，他不会认为说自己干那个事儿是有问题的，或者说自己这个是不是过界了，或者说他认为自己是犯罪，或者说认为自己是畜生。如果他认为的话，他一定会抑郁或者自杀，要么就是你对吧？你是怎么你怎么我觉得都没有办法扭转嘛，你这事儿就是干的嘛。他可以自洽，可以人模狗样的，就是活着，然后把那些东西以知识的形式去交出去。但是我们不能把人直接就是都给划分了，那就我们同时也要注意一个，就是我们的行为，就是你可能代表的是某一个地区的，因为你干了一个坏事，可能别人会地图炮你，别人就会把你们整个这个地区或者国家的人，然后说成是什么什么样的，那就是他们干了这样的行为，就大家就会说这样嘛，说这个日本鬼子什么之类的，甚至把他们其他的，就因为这个国家不可能说一个好人都没有，那大家把他们也都带上。你做这些行为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注意吧。但是他们就是不会，我觉得他们可能在心理学上可能就是叫变态心理学了，可能能就有一些研究这个了。就不然的话，他是一个正常人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自洽的。我觉得一个你是一个，可能就算是你就是不是说道德顶尖的这种，不是说圣人，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你干了这些事儿，然后你睡觉的时候睡得很安稳，然后起来的时候，然后你说到了你的学校，然后你是个大学教授，对吧？然后把这些你做这个实验，然后当成一个知识交出去，就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愧疚。我觉得这个跟人类是两个物种，对，所以我们面临这个两个物种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警惕的。就我们不一定非得说我们对他实施同样的行为，但是对于他们说的任何的事情和话，我们都要保持怀疑和警惕。就是哪怕过了10年、20年或者30年、50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吧？比如说台湾有一天回归了，然后整个韩国、朝鲜、日本这一条加上中国，整个这一条台湾回归之后，整个这个海岸，然后产生了一个贸易。那可能会打通很多东西，然后把这个地区经济带动起来了。即使那一天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对这个区域的人有一个警惕心，然后包括甚至比如说，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变故，对吧？然后我们出于同情心、人道主义救助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个事情，我们就算做了，我们依然也要对他们保持一个很警惕的一个心理。因为我觉得那个里面的军国主义的这个人，他们就是不是这个跟我觉得跟人类不是一个物种，我觉得算是两个分支吧。对，然后你对这样的不警惕的话，我觉得是就会很危险，就会给自己造成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局面。然后提到这个旅游的话，雅凤你说了很多，就是把这个文化注入进来嘛，就是把这个让这个旅游业它你认为只是一个副业嘛，对，然后就我们可以就展开一个就是对未来旅游的一个畅想嘛，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旅游可能我没有觉得说那么有意思，对，然后我脑子里面其实有一个旅游就比较有意思的，然后现在的基础设施已经都相对比较成熟了，就 VR 啦，然后 AI 啦，就是一些视觉方面的这些东西，对。然后我觉得未来可能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旅游是，就是虚拟和现实的一个结合，就是虚实结合了。然后一方面，你可以去跟别的这个小伙伴进行一个社交，比如说都到了这个梵净山，然后或者说在8岁的时候去过梵净山，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社交小组。嗯，可能然后因为这个旅游这个标点，然后可能你们虽然现在不在梵净山，但是可能你们在一个虚拟空间里面可能就可以实现一个聊天，对。然后可能这个大家觉得没有相关性特别大的话，就是雅凤你说的这个民族的这个，比如说我对苗族的这个文化，比如说夏古，对吧，我很感兴趣，那可能就会更加的这个以一个虚拟的这个连接，然后就 VR 技术虚拟现实的一个连接，然后让他可能这个人就包括现在出来的苹果这个头显嘛，好像离我更加亲近了吧，或者叫这个沉浸感这个更深层次了，对，或者说比如说是对这个东北的这个 冰雪大世界，然后里面的冰雕很感兴趣，可能又形成一个。然后这个还不够有意思的，这个还不够有意思，这只是一个社交。然后比较更有意思一点就是，它像一个游戏一样的，就比如说亚凤，咱俩去，咱俩去梵净山吧，咱俩去梵净山，然后去旅游，然后我们要带一些可穿戴设备，然后有一些虚拟的一些体感，然后可能走到某个角落的时候会触发一个。像游戏一样触发了一个什么任务，然后呢，我们旅行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好几个人，那在这里面可能有一个角色扮演的一个东西，那这个角色扮演可能源自于当地的，就像你说的，比如说音乐，那他这个时候，比如说姚十三的，比如说龚琳娜的，那他就可以形成一个背景音乐，那么当地也可能会有他的文学作品，有一个小说嘛，一个剧情嘛，就是。不止于剧本杀，就可能是各种剧本。然后你在这个爬山的过程中，可能你有一个剧本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因为你带这个，比如说带苹果的头显，或者说以后的一些 VR 设备，以后的一些 AR 设备，然后你可能就会那个它的这个剧情啊或什么就会显示在你的这个镜片里，但别人又看不到。你跟他呢有个交互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然后甚至你们可以穿一些真实的服装，然后也可以虚拟的。那么你们在这个旅游过程中就不只是旅行了，像你说的，那可能我会有一些玩的游戏的体验，比如说像是在梵净山，然后我去寻宝，对吧？然后就是这个景区就定一个宝在哪里，然后大家都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或者说比如说到了哈尔滨，然后冰雪大世界，然后有个冰雪城堡，然后你在这里面，然后你们是一些。都扮演各自的一个角色，就像在打游戏一样。那打游戏你是眼睛看屏幕，但现在你是自己沉浸在这个，就是这个旅游体验吧，或者这个叫游戏之中。然后它甚至也像电影一样，就是沉浸式电影。而你可能就是，或者说最近比较火的电影、电视剧，《繁花》嘛，就比如说你就是那里面的阿宝，然后有的人扮演的就是什么汪小姐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有的人扮演的是那个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可能你这个体验完之后，那你的感受可能就是跟你观看这个影片和剧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因为它是你的自己的一个行为一个经验了。对，那么这次旅游的话，那无疑说对你的印象可能就更深了。当然需要很多的技术的一个叠加，然后这样的话，我认为这样一种游戏化的旅游结合虚拟现实，对，然后我认为是更有意思的。然后甚至大家可能。像你说的，为了保护一些环境，不去污染它，那我就在家里面玩这个贵州大世界这个游戏，然后对吧？然后可能亚凤你真的在梵净山，但我在我家里面，然后呢，你可能你在梵净山了，然后你又想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这个里面的游戏，然后里面有好多剧本，比如说什么什么繁华，然后比如说西游记啦，什么什么三国演义。或者说现在出来的一些近几年的什么隐秘的角落啦，什么之类的这种繁花啦之类的这种，那就可以在不同的场景去解锁。对，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交互和旅游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更深层次吧，更有意思吧。甚至像你说的游学嘛，那你就可能你的跟着的就像跟孔子一样，他是你的老师，你跟着他去到历史的那个鲁国。去旅游，就你不，因为现在你是怎么你都去不了那个时空嘛，但是你在虚拟的时空可以还原它，然后同样以这个当地这个地貌，然后来做一些，比如说这个围绕这个来打造，然后他们来发起，比如说他们的政府的这个号来组建这个 IP，然后再产一些实物的东西，就不是从义乌运来的，有可能是，对吧？可能是。孔子的这个《论语》啦，然后这种小玩具，然后孔子，对吧？甚至像你说的，比如说谁对姚十三感兴趣，然后姚十三也是个角色，或者说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繁花》那个剧里，比如说阿宝，对吧？这个角色，然后他们的衣服，那你都可以就是在现实和虚拟中不断的切换，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把这个旅游，去进一步推动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我个人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点吧，对，然后就可能你完成了任何一小步，可能都很 OK。如果最终真的能实现，那我觉得这样的旅游我肯定是喜欢的。
我觉得这样的旅游其实大家都会很喜欢，因为你知道旅游要解决两个困境。第一个困境是，旅游其实就是宣传当地，对吧？告诉你，我这里有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好学的，你没见过的，那么就要有很多的活动，要有很多能够体现出当地特色。那当地特色无外乎又变成了三类，一类就是自然景观。景观，自然景观。第二个就是，人文文化，是不是？第三个就是美食文化，就是你就是怎么样通过其他方式能够展现出来你的文化。就像你刚才说，VR 虚拟世界啊，然后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未来的技术点。我觉得这个点非常好，因为你知道旅游的本质就是我。一个在当地，在此刻工作很久了，活腻了的人，去到另外一个活腻的人的家乡去，所以本质上我们也是干嘛呢？我们也是在体会，就是其他人的这个人生也好，他所看到的风景也好，可能在当下会去共情，所以这个是旅游的本质。而我们说，旅游本质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点是复购性。因为很多人去旅一次游，很有可能就不去了。那是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促进他二次去、三次去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只能是得出来相关的一些可能在战略上、宏观上的一些原则。那至于怎么样去做，我想这个是留给文旅局，留给我们更多热爱家乡的热爱当地文化的。可以去讨论的，就像是刚才说的游学研学的活动，对吧？大家几个省份把它串联起来，形成某种历史路线，包括我们说长征路，那是不是可以通过当时的历史点去复现，对吧？那不一定是用到 VR AR 的技术，那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聊到的繁花，那它其实没有聊上海。但是处处却说上海，你知道上海的黄河路非常的堵，最近这段时间人很多，那这是不是也是通过我们说文化题材，大家喜闻乐见看到的一些故事、电影所抒发的某种大家对于这个事件、这个文化的一种共鸣和这样的一个感受呢？所以我想这个是大部分我们在聊到。旅游的这个点的时候，希望有更多的人去思考。那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在996的大家也需要去找到我们，你想要去到的一些，我们说旅游的那些地方。其实旅游更多的是一种心态，去见一些没有见过的地方嘛。那其实我自己还是很想去国外旅游，我去到最远的地方就是香港，所以我希望可以扩大自己未来的这个路线图啊。能够真的是能够，不仅是走到祖国的大好河山，也能够去到世界各地啊！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感受啦，
那我再说一下，就我觉得旅游的这个本质吧，
好吧
就
？OK。
我喜欢往前推，推到了这个我们的祖先可能是这个。原始人的时候，原始人的时候，他怎么样的会旅游呢？但我这个旅游是打引号的，他可能这块儿没什么猎物了，然后呢，我也没什么吃的，我就要迁徙，那时候叫迁徙，这是一个被迫的。对，然后我们往后再推一推，推到可能比如说唐朝的时候，大概这个时候吧。那这个时候可能有的诗人，可能你可以进行一个旅游了。对，但有的时候他的旅游是被动的，他被贬到了哪一个地区，他不得不往那边走，他自己可能也不想去，对吧？那你这么与其苦闷的话，可能还不如享受一下风景，你也没有办法。对，然后可能除了这个徐霞客吧，就可能纯旅游的这个人不是特别多，甚至是可能如果是比如雅凤大是个普通老百姓。在，对吧？可能咱俩就是干的一个行业，可能就是种地。那么我们去旅游的话，跟我们来说可能是天方夜谭，除非是说有个什么重要的事情，一个变故，我们可能才会去旅游。对。然后到了现代， 因为我们国家就是和平这个时间，就是就我们的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731嘛，就是我们很多的先辈就是付出了生命和血的代价，然后才给我们带来这个和平的时期。就无疑在和平的时期和和平的地区，你才能进行一个旅游，对吧？如果我们想现在就是也是在21世纪，然后这个地区这个国家炮弹满天飞，怎么可能去旅游呢？逃难都来不及。对，那所以就是，只有在这个我们比较和平、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才有这个旅游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吧，那我们去旅游的话，一方面就雅凤说的，这个时间花给了朋友和家人，多了一些共处的时光。那么，可能还有一个点，就是在这个共处的时光里面，你能见到你自己。可能是某一段通过这个旅途，然后记录了那一段时光的你自己，然后这个记录可能对你后面有一个影响，你更深层次的认识了你自己，认识了别人的过程，可能有一方面是认识了自己，然后从你自己的话，你把你自己了解了，或者说你把自己梳理清楚了，然后你在与周围的人去相处的时候，或者是在与朋友和家人在开启一段新的旅程的时候。可能这样的一个，体验就又会不一样。对于你个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成长和进步。就大概我认为，就旅游的一个本质，对于个人来说。
啊，我觉得这期我们聊得非常干啊，就我们聊到了很多从旅游的这个内涵和本质，然后我们聊到了各自家乡的一些旅游的一些特点，当下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旅游的困境，包括未来可能的一些旅游的一些新的机会和可能结合技术的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展望，所以我想。这次我们的这个播客也非常干了。
那我们就到这里呗。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喽。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